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再次来到大家当中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刚刚强泽弟兄说马里兰不是是苏里南，马里兰就在隔壁而已，是苏里南。OK， 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每年一月底、二月初的时候都有超级杯的这个比赛。那这件事情是整个美国几乎都会放下手边的事情去观看的一件大事。那我们知道今年是爱国者队拿到冠军，很有名的四分卫那个 Tom Brady， 他41岁第六次带领这个球队得到冠军。这次也没什么意外，因为大家事前都已经看好爱国者队。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去年超级杯的比赛，我们知道是爆一个大冷门，对不对？去年的超级杯也是爱国者队，但是另外一队是费城的老鹰队。那一次其实大家都看好的是爱国者队，但结果是老鹰队拿到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超级杯的冠军。那为什么我们说爆冷门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Tom Brady 事前已经被看好，那时候他40岁，一年前，所以40岁了，然后他已经拿过5次的超级杯的冠军，那准备要拿第6个，他当然也盼望拿到冠军这样就可以破纪录了，在40岁的时候拿到超级杯。那对他来讲，再拿一次超级杯冠军好不好？当然好，但已经有5次，再拿一次当然是很开心的事情。那没拿到呢，是有点遗憾。但是对于老鹰队，假如我们记得的话，老鹰队的这个四分卫叫做 Nick， 他其实不是老鹰队的正牌的四分卫，他是候补的。那之前他的表现其实不太好，而且还曾经被卖到别的队伍去。所以在比赛之前，在去年的超级杯的时候，他不是被看好的。那对 Nick 这个人来讲，他能够拿到超级杯的冠军，那是他想不到的，是麻雀变成凤凰一样，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。所以我们想想这两个在去年超级杯的时候，这两个四分卫他们对于拿到冠军的态度。对 Tom Brady 已经有5个，多拿一个不错，很好，破纪录，开心。但对 Nick 来讲呢，他能够得到的话，那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，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。那弟兄姐妹，那我们来想想，我们对于我们能够蒙恩得救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感受是什么？今天我们信靠主，蒙恩，我们对蒙恩得救，对得到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我们的态度是像 Tom Brady 一样，我生活已经有这些有那些，我再多一个福气也不错，那没有呢，我生活也是 OK。还是我们对于蒙恩得救是像这个 Nick 一样呢，是一个做梦我都想不到的，是一个天大的福气呢？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蒙恩得救信主这么些年来，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？所以在今天信息，我想从保罗人生的转变，我们来思想我们对于自己蒙恩得救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。我想对大多数基督徒来讲，我们都非常熟悉保罗的故事。他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，然后他人生的转变，可以说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，除了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的故事以外，保罗转变是另外一个我们最熟悉的故事。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，那使徒行传有3段经文记载了这个事情，一个在第9章，一个第22章，还有第26章。那通常我们读到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哇，这个实在太精彩了，因为耶稣基督用大光照耀他，然后他本来是逼迫教会的，后来他就转变了。那我们认为他会这样的转变，会这样热心的侍奉神，因为这是一个很戏剧化，所以保罗才会这么热心侍奉主，这么热心传福音。那我没有，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基督徒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大马色的路上，我们在那里，主耶稣来寻找我们。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们？我们是怎么来看待呢？我们是像 Tom Brady， 多个福气也不错， 没有呢，我也 OK， 我也可以过。还是我们像这个老鹰队的 Nick， 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个天大的福气临到我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你对于主的救恩是怎么样来看？所以今天我们不只会看到这段经文，我们会从几处的经文看见，保罗不是因为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耶稣，他就自动的变成了竭力奔跑的使徒。其实他对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感恩，他体验到主的爱深深的激励他。所以保罗生命的转变，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有三个，那这三个如同阶梯一样。那头一个遥控器在哪？遥控器有没有遥控器？头一个，我们来看到看见己罪。好，我生命的头一个转变，也就是阶梯的头一个，是我们看见保罗他能够明白他自己的罪。通常我们来听福音，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我们是个罪人，那所以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。那所以让我们就从保罗身上来看什么是认罪悔改。在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的第十五节，那边提到说，我说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，但是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保罗什么时候逼迫了耶稣？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，已经坐在父宝座的右边，那保罗有什么天大的本事他可以逼迫到耶稣呢？那保罗明明是在逼迫教会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他是在逼迫教会，他是在抓基督徒下到监牢，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保罗是在逼迫他？那有些人解释说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伤害基督徒逼迫教会就是等于在逼迫耶稣。其实这一句话主耶稣要告诉保罗，他做的事情不只是在得罪人，他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得罪神。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三节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后我还蒙了怜悯，因为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这边保罗他先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然后他在讲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。其实保罗他自己有提过，他的老师是很有名的加马列拉比门下的高材生，那他是热心遵守律法的一个法利赛人，那他怎么会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呢？其实关键就在耶稣跟他说的这句话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保罗他明白，当耶稣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的时候，他明白了，事实上他所做的事情，他在逼迫基督徒，事实上他是在做得罪神的事情，他在做得罪神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留意到这句话，他把亵渎神摆在最前面，他把亵渎神他摆在最前面。这是教导我们，当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说我们要认罪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承认的是我们自己是得罪神。旧约非常有名的大卫王，我们都听过他抢了乌利亚的太太然后谋害他的故事。那当神派先知拿单去找大卫的时候，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十三节的地方，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。那在诗篇的五十一篇也是一样，诗篇五十一篇也是他为了这件事情他写的一篇诗篇，他也说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到这两句话的时候，初初读起来会觉得有点奇怪，在人看起来大卫是害了谁？害死了乌利亚。他得罪的是谁？他得罪的是乌利亚。他又没有谋害到神，他又没有伤害到神，得罪神，他怎么会说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要谈到认罪悔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现在需要认识，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， 只要我们违背了神的吩咐，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我们就是得罪神。我们不是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先去想我有没有让别人受到伤害，或者别人知不知道。要是我们想的是别人有没有受到伤害，或者我有没有得罪谁，人可以掩饰，人可以欺骗，人甚至可以杀人灭口。就像乌利亚，我相信我们大家熟悉他的故事。乌利亚到死，他都不知道大卫抢了他的太太，对不对？乌利亚到死他都不知道，他还以为他为国杀敌尽忠，乌利亚到死都不知道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，大卫需不需要认罪？大卫不需要的，因为没有人知道，但是神知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认罪悔改是什么意思？我们需要真正认识到我们得罪神，我们得罪神，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罪，也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魁。在提摩太前书刚刚我们读的十三节，在十五节十六节的地方，保罗说这段话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然后在后面他又再提一次，是因基督耶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来显明他一切的一切的忍耐。那罪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最坏罪人中第一名嘛。很多人读到保罗这句话，在提摩太前书的这句话，往往认为这是保罗他的谦虚客套的话。保罗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吸毒或者像希特勒史塔林杀人如麻。而且保罗逼迫教会的时候是他不明白的时候，所以再怎么他也不算罪魁，对不对？所以许多人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，啊，这只是保罗一个客套话，谦虚的话而已。保罗在这边他为什么用罪魁两个字？他其实要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明白，当我们认罪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魁。其实他也盼望我们明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魁。假如一个人在认罪的时候，假如一个人承认自己罪的时候，就像好多年前影星成龙他有外遇，可能大家还记得，当记者问他的时候他怎么回答，他说，我犯了一个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我犯了一个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当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到底是在认错还是在推脱，对不对？那既然要认罪，那应该真诚，不然就是没有认罪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在这个地方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他的意思就是，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，在神面前就只有我们一个人，就只有我们一个人。我们在神面前单单承认我们自己的罪，不是跟别人比较，就是我们自己一个人站在神面前。那既然只有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自己站在神面前，那请问谁的罪最大？我的罪最大，当然是我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其实都跟保罗一样，我们都是罪魁。所以这是保罗他在认罪过程中，从这句话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让我们去思想到保罗他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，我是亵渎神的，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信主到今天，你有没有好好在神面前对付过这件事情？你有没有好好的承认自己的罪？你有没有看见你是一个罪魁？许多时候我看到基督徒在信耶稣的时候就说，圣经说需要认罪，那我就跟着做做样子认罪。所以我听过好几次，当在预备要受洗礼班的时候，我就跟这些预备要受洗人谈到，我说关于认罪的问题，好几次有回答我一句话，说对啊，反正我们要认罪嘛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没错，但是那其实不是真正的认罪，那其实跟成龙说那句话没有差太远， 如果我们在认罪这个事情上面没有好好的弄清楚，那往下走，你对信仰，你对耶稣的救恩，可能跟 Tom Brady 看超级杯差不多。主的救恩当然好，没有我也 OK， 所以我们就很难进到第二步去明白主的爱。所以认识自己的罪其实很重要的第一步，除非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有多大，我们才能够明白主的爱有多深。所以这是头一个，认识自己的罪。第二个我们来看到，就是明白主的爱。当保罗他认识自己的罪以后，他怎么样逼迫耶稣，他在罪人中是个罪魁，然后呢他就看到主耶稣怎么样拣选他，他看到那个当中主对他的爱有多大。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三十四节，他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侮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，并且我主的恩格外的丰盛。保罗他本来是一个亵渎神的，他逼迫教会，他逼迫基督徒，那对于这样的人，神本来应该除掉他才对。神有没有除掉这样的人？其实有，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就有记载，那时候的一个希律王，他逼迫教会杀了耶稣的一个门徒雅各，然后又把彼得关在监牢里面。所以呢，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的那边有记载，二十到二十三节，但我们看到最后的地方，这个希律他杀了雅各，他逼迫教会的时候，在这段经文的最后说，主的使者立刻罚他，就被虫所咬，气就绝了。所以亵渎神逼迫教会，神可以除掉他的。好，即使神没有除掉他，神也可以不理他，不光照他，让他继续在黑暗当中。保罗时代有多少逼迫教会的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，主耶稣不但没有光照他们，他们就是继续这样子在逼迫的教会。可是保罗在这边看到，主耶稣不但光照他，不但让他能够认识主耶稣，而且主耶稣还让他去传福音。所以他提到说，我主，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说，我蒙了怜悯，我主的恩，我主的恩是格外，这边提到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。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，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提到，譬如说中国的三国的时代，有三个国家，然后有很多的降将，就是在自己的国家然后不被重用也好，犯了错也好，所以就投降到另外一个国家去，然后被重用。那被重用的时候就非常的感恩，在三国时代的最后，那个蜀国有一个人叫姜维，就是可以说是诸葛亮带了一个徒弟，他本来是曹操魏国那边的一个小官，然后为了一些事情他投降到蜀国去，那诸葛亮重用他，所以他就非常的感恩。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人？在他们自己的阵营里面犯了错，没有被重用，所以他就投降到基督教这边过来？不是的，保罗不是这样子。保罗他想到他自己，他本来是得罪神，他逼迫基督徒，可是主耶稣不但没有除掉他，主耶稣不但没有说不理他，甚至主耶稣还拣选他，还使用他。所以保罗他对主的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那边就提到，这是非常有名的经文，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基督爱激励我们。我想大家非常熟悉这一节的经文。激励是什么意思？激励是抓住、控制的意思。这个字原来是在形容我们在电影里面看过的那个有机关启动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偷偷跑进去皇宫里面或什么一个特别的地方，然后机关一启动以后，两面墙一直夹过来，那种的情景，激励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夹住了，让你没有办法动弹。保罗在想到主耶稣对他的爱，就像这样子，那个力量大到一个地步，让他没有办法动弹，因为他深深的感受到，主不但没有除掉我，主不但没有不理我， 主竟然还使用我去做外邦的使徒，还去传福音。所以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也是我们熟悉的经文，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他从认识自己的罪，然后他就深深的体验到主对他的爱。当他深深体验到主对他的爱的时候，他的一生就是知恩图报，他就是想报答主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也想想我们自己，我们从信主到现在，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主的爱，感受到主的恩典？最近我在许多的分享当中，有一个很深的感想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对感恩这两个字讲得太随便。我们对主的感恩，不是说我们找到一份工作，问题可以解决，并得到医治，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感恩。这种的感恩不会让我们走得很远。另外一个，为什么我会这样感觉呢？许多时候我们说感恩感恩，可是我们一方面对主感恩，一方面我们瞧不起别人，一方面我们沾沾自喜，我们比别人好。感恩是什么意思？感恩是我本来什么都没有，都是主给我的。那既然都是主给你的，你凭什么瞧不起别人？如果都是主给你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去瞧不起别人呢？那你这个感恩是假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保罗他感受到主的爱，是基督的爱激励，他那个感恩是非常的深，他来自他内心生命里面的感恩，以至于他能够走得很远，以至于他能够尽他一生的力量来侍奉主。所以基督徒整个生命，我们整个侍奉，其实都是两个字出来，我们对神的感恩。如果我们的侍奉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对主的回报不是出于感恩，那我们的侍奉会很麻烦。但保罗不是这样子。我蒙召之前，我来自一个，我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，我来自一个牧师的家庭。所以当我要蒙召之前，我也跟神讲，神，如果你要我侍奉你的话，你不可以强迫我，你不可以让我遇到什么困难，你绝对不能磨练我，这样的话我就不想侍奉你，你一定要让我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我才要侍奉你。我曾经跟神讲过这样的条件。后来当我进到神学院大概一年半的时间，我才明白神其实给我很大的忍耐。我到快三十岁的时候，我头一次的感受到主呼召我是在不到二十岁，十七八岁的时候。但我一直快到三十岁我才去读神学院。等到我进了神学院的时候，我才明白神忍耐了我很久，神还给我机会，神还愿意让我有机会来侍奉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也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保罗他的心志，他的整个侍奉是因为他感恩，他对主的爱有很深的感受。所以这需要问我们自己，今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，我们对主的爱有没有很深的体会？我们本来是亵渎神的，本来是逼迫的，但是神给我们机会，其实我们跟保罗一样。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明白？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明白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进到第三个生命的转变，就是回应呼召。刚刚我们在第二十六章的第十六节到十八节，十六节到十八节的地方，这边这段话其实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也有提到，就是主耶稣借着亚拿尼亚来告诉保罗，然后保罗他这边说，故事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在那边保罗也讲到，他受洗之后，他马上就开始侍奉， 在这边提到说，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福音，说他是神的儿子，然后他驳倒了大马士革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那通常我们看到保罗他信了主之后开始转变，那我们看到这边我会讲，那保罗当然可以啊，因为他本来他就是法利赛人，他本来对圣经就很懂，他的老师是加马列，很出名的学者，所以他当然可以马上传福音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少基督徒能够像他这样子啊，一信主他就已经蒙召好准备做传道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保罗可以做得到，我做不到。那的确我们很少人能够像保罗一样，保罗可以说他先读完先读完神学院以后才来信耶稣的，你可以这么说。我们通常是我们信了耶稣，然后我们明白以后才去神学院受装备。那保罗好像颠倒过来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刚刚读的第二十六章看到的时候，保罗他信了主之后，他马上向犹太人传福音。他马上向犹太人传福音。通常我们看到就是他会传福音，他会去他会去驳倒他们，就像在这经文所提到的。但是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更深的事情，一个更深的事情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想也需要去做的，就是保罗他为什么能够回应呼召，因为他的价值观彻底的改变，因为他价值观彻底的改变。刚刚我们提到他本来是在犹太教里面是有很高的地位，他是加马列门下的高材生，然后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，当斯提凡殉道的时候，他的同辈把那些衣服放在他的脚前，所以放在他的脚前表示他虽然那么年轻，可是他已经是犹太公会的一个议员，所以他有很高的地位。然后耶稣向他显现，他受洗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，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，主耶稣向他显现，显现了以后，他可不可以偷偷做个基督徒呢？圣经有没有偷偷做基督徒的？有啊，尼哥底母记得吗？尼哥底母是不是晚上去找耶稣的，然后也帮耶稣讲几句话，可是就不敢出来承认他是基督徒。耶稣死的时候也花一些钱去买这些香料，可是他不愿意承认。保罗可不可以这样子？保罗也可以啊，他也可以偷偷当个基督徒啊。主耶稣向他显现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就跟大祭司讲，哇，抓基督徒最近抓得好累了，我先休息一下，然后以后不抓就是了呗。可不可以这样？可以，他可以偷偷当个基督徒。但是在弟兄姐妹看到这段经文，当他在大马色，但他在耶路撒冷，他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所有在犹太教里面的面子、尊重、地位全没了，全没了。当他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他的那些地位全部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他的价值观改变，从他信耶稣开始，他的价值观改变。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，他从信耶稣开始，他就不是一个偷偷信耶稣的基督徒，他不是一个偷偷信耶稣的基督徒，他的价值观彻底的改变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，因我也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他以前看重的犹太教里面的面子、地位、尊重、名声，现在都是阻碍他去认识耶稣基督的。当他把认识耶稣基督当作宝贵，当他的价值观彻底改变的时候，那些都变得不重要。当保罗价值观彻底改变，他也没有在基督徒的里面得到尊重，其实也没有。我们读使徒行传，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对他也是半信半疑的，也怕他是来卧底的。犹太人当他是叛徒，基督徒当他是一个卧底的，没有人欢迎他。但是他也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 所以这边保罗，我们看到他信了主之后，他的价值观彻底的改变，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说：“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”我相信我们都读过这段故事。那个妇人本来是好面子，怕别人指指点点，所以他趁着中午去打水。可是他遇到主耶稣，生命改变了，面子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要向人证明耶稣是基督。弟兄姐妹，你信耶稣到现在，你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？有没有凡事从我要证明耶稣基督来看？有没有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？还是我们看重的，我们所宝贵的，还是一样那些东西？基督徒要小心一件事情，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快乐。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暂时的，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，是客旅。但是基督徒有一个危险是什么？当我们信主越久，我们越把世界给找回来。我们越把世界给找回来。特别是当有些事情发生，让我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。最近我在跟我们教会的弟兄，我们在谈到，我今年已经快60岁了。大家可能也有经历过，当你越接近退休的时候，你就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你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时候，你就越想抓住世界上的东西，让你来得到安全感。其实这是一个试探。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，但是我们却一直，我们嘴巴传福音，我们说世上是暂时的，可是我们实际做的是一直把世界抓回来。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价值观不要以前改了，现在又改回来，那是很悲哀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看到保罗生命转变的三件事情，其实是三个阶梯。你没有第一个，你没有办法进入第二个；你没有进入第二个，没有办法到第三个。求主给我们恩典，我们能够深刻的认识到我们得罪神，我是个罪魁。当我们认识了以后，我们才能明白第二个，主的爱是这么大这么深。当我们能够明白主的爱这么大这么深，被主的爱激励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愿意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价值观，而且不断的去改变我们的价值观。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好好的活出基督的生命？因为这三个基础我们没有对付清楚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活出来。让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再一次恳求你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不论我们当中信主多少的年日，这三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对付清楚的事情。特别是我们信主越久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当我们年纪大了，当我们的身体衰弱，当我们许多的物质不再像以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会担心。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会担心，但是主，你告诉我们，这担心不是成为我们要抓住世界的理由，因为我们在世上是寄居，是客旅，这世界是暂时，这都是你教导我们的。阿爸父神，就求你的怜悯连到我们身上。当我们在担心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为生活、为前面挂虑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话临到我们，主啊，你的帮助临到我们，主啊，你的安慰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再一次抓住你，让我们向别人传要有信心，鼓励别人要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来经历对你的信心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对付自己的罪，让我们在体验你的爱，让我们在蒙召的上面都能够有很清楚的认识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主你话语说的，我们到老不偏离。主啊，让我们直到见你面，我们没有偏离。主，我要回应你对我的爱。愿父神恩待这个教会， 让这个教会每一个进来的，每一个成为基督徒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，都能够深深的经历这三件事情，以至于这个教会有更多强壮的基督徒，他们是有好见证的基督徒，是能够建造教会的基督徒。求你施恩给这个教会，帮助这个教会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